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你为什么装甲？如果我这样说的话，你会不会吓一跳？在1964年的时候，在美国发生过著名的性侵犯案件。当时年仅28岁的调酒师凯蒂，在他位于纽约市皇后区的公寓楼前，遭到了强奸犯的跟踪、强奸，还有三次刺伤的行为。但全程他们周围有38名市民目睹了他被强奸犯跟踪还有刺伤的行为，但是他们都无动于衷，没有人报警。最后凯蒂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了。这个现象引起心理学界的注意，研究人员发现当时只有少数的人承认自己看到了这次犯罪。有两个人声称他们打电话报警了，但只有一个人在罪犯走了之后才出来帮助死者，并且在凯蒂生前最后一刻把他抱在怀里。为什么在案发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有这么多的人目睹了整个的情况，却没有人站出来呢？原来这种现象被称为旁观者效应，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当你回想一下，会不会有一些类似的情景发生呢？可能有人晕倒，情况看起来很危险，如果你在那里，你会怎么做呢？你是不是会观望，说他是不是需要帮忙呢？会这样想，或者想说应该会有人帮他吧，但那个人可能不会是我。研究旁观者效应的凯特雷博士说，当人越多的时候，其他人介入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其实就越小，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其他的人会站出来有所行动。但问题就是，当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就没有人会行动。所以当危机来的时候，真正敢于挺身而出的人并不多，人们一般的倾向都会是逃跑，或者是远离案发现场。毕竟枪打出头鸟，跟你没关系，何必惹祸上身呢？我一直在追踪这个研究哈，另外一位学者他就说，如果你要激发，要让这个旁观者进行干预的话，必须满足四个条件。第一，人们必须注意到某一些事情是错误的。第二，要确认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紧急的、危险的。第三，认为他们有责任来阻止整个事情发生。第四，要认识到他们有可用的工具来进行干预。这很自然的就让我想到在新约当中很著名的保罗公开责备彼得的例子。保罗拒绝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要成为一个沉默者，他注意到现在所发生的错误，他注意到事情是非常紧急的，他认为他有责任出面阻止，他要用真理来纠正错误。保罗对大使徒彼得产生强烈的质疑，甚至很大胆的公开的批评谴责彼得的行为。是不是他们的关系出了问题呢？其实不久之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还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加拉太书二章的一节和三到四节提到保罗带着巴拿巴和提多到耶路撒冷来拜访众使徒。提多是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但是他却敬畏上帝，相信耶稣。当时有一些假弟兄在他们当中强迫提多受割礼，让他可以成为跟犹太基督徒一样的人。但是二章的八到九节说，主的兄弟雅各连同彼得和约翰一起的维护提多，他们向保罗和巴拿巴伸出了右手，互相许诺，他们承认，他们认可保罗所传的福音，他在外邦人当中的服事。使徒们跟保罗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但是此时此刻在安提阿，保罗却跟彼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基法也就是彼得， 他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因为他有该责备的地方，所以保罗就站出来当面的反对他。这是一个非常公开而激烈的谴责。但为什么保罗要公开的责备彼得呢？因为事情非常的严重。加拉太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还没有到以前，彼得和外族人是一同吃饭的，但他们来到了，彼得因为怕那些守割礼的人，就从外族人中退出来和他们分开，其余的犹太人也和他一同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受了影响，跟着他们一起来装甲。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到底是谁？他们到底有什么能力？为什么会让彼得如此的害怕呢？保罗是犹太基督徒，他在安提阿跟巴拿巴同工，一起来服侍外邦人基督徒。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来的，保罗说他们是守割礼派。可能这一些人他们在教会当中是有分量有权力的人物，或者他们认为外邦信徒其实应该受割礼，也应该像他们一样不吃那一些不洁净的食物，这样才能显得跟犹太的基督徒是一样的。如果你选择不这么做，恐怕我就有理由把你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所以他们的到来给彼得带来了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彼得他选择规避风险，他要跟犹太的基督徒一起吃饭。彼得的这种做法影响了其他的犹太人，甚至也影响了保罗的同工巴拿巴。他们跟犹太人在一起，他们跟外邦人区隔开来。犹太人跟着彼得一起的装甲，所以保罗非常的气愤。在十四节，保罗直接的说，他看到这样的所行的不合福音的真理。他当众质问彼得说，你是犹太人，生活既然像外族人而不像犹太人，怎么还勉强外族人跟随犹太人的规矩呢？保罗这一番话的背后是强烈的质疑。保罗质疑彼得，你为什么要装甲？你原来不是这样的呀，你不应该装甲，你的做法真的是太不合理了。第一，安提阿是耶路撒冷之外的犹太信徒第二多的城市，它也是最多外邦人的城市。以前彼得刚到安提阿的时候，他看到犹太的信徒跟外邦的信徒融合在一起，那彼得呢也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但是现在有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到了以后，他却装甲跟外邦的信徒分开了，他的做法甚至影响了巴拿巴，也跟着彼得一起的来装甲。第二，上帝给外邦人的福音其实最早是借着彼得启示出来的。大家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曾经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天降一块大布，里面有犹太人看为不洁的动物，但是有从天上来的声音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当时有受割礼的人还指责彼得不应该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但彼得当时十分的勇敢，还跟那一些受割礼的人辩论。但是此时此刻，现在的彼得他却没有遵行上帝对他的启示。彼得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刚强如勇士，但有的时候却软弱如懦夫。大家还记得吗？曾经他三次不认主，在此时此刻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害怕这一种的压力。保罗责备彼得，你是犹太人，你已经领受了上帝的启示，你曾经也遵行了，那么做了，习惯了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怎么现在这个时刻你又要勉强外邦人再守犹太人的规矩呢？保罗责备彼得所行的跟他所信的不一致。彼得是保罗的属灵前辈，但是保罗公开的责备彼得，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不尊重这个前辈，不尊重这个大使徒。但是核心问题是，保罗认为彼得的做法严重破坏了福音的本质， 对整个信仰群体产生了破坏的作用。本来是一间的教会，但却中间出现了裂痕。犹太的基督徒不和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象征着他们之间是断绝来往，没有共同的团契生活。这一种的断绝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所以他必须站出来纠正错误。保罗的观点是认为应该接纳外邦人信徒，而不是排斥。我要怎么让他回去？团契不应该在福音上额外的加上犹太社群的规矩，团契不应该建立在种族与文化上。那么团契应该建立在什么方面呢？加拉太书二章十五到十八节，保罗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人中的罪人，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就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是靠律法，因为没有人能靠行律法称义。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然是罪人，也就是说，怎么可能跟外邦人一起团契吃饭，而就成为罪人了呢？而就降低了他们高尚的属灵品格了呢？难道基督是使人犯罪的吗？绝对不是。我若重建了我所拆毁的，就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过犯的人。这就是保罗对彼得所说的，彼得，你离开饭桌，不和外邦人一同用餐。保罗知道彼得他绝对是相信福音的，但是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好像他不相信这个福音。耶稣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屏障已经拆除了，但是现在为什么又重建起来了呢？保罗责备彼得，你相信福音，你传了这福音，但是你却不相信这个福音所表达的内容，居然重建了这一道的屏障。这会不会是我们常常都会面对的问题呢？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完全。我今天也出错了， PPT 也按错了，怎么办呢？若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没有恩典的话，我怎么办呢？但有时我们仍然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赢得上帝的认可。可能我们会非常努力的服侍，我们会非常努力的想要用某一种的方式来讨上帝的喜悦。但保罗提醒我们，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你能够完美无瑕的这个行为而得救。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无论我们是什么职位，也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优越感，彼得没有，犹太人没有，保罗本身也不会有。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好的表现，我们都需要有好的表现。也不是说我们不要让自己所做的被上帝接纳，讨上帝的喜悦，而是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的生活，那就是不要强迫自己跟别人通过某一种的努力，使用某一种的方式来赢得上帝的认可。我们是因信称义，靠恩典得救，不是靠律法得救。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直线的认为，如果我服从上帝就会爱我，但是福音的原则恰恰相反，是上帝先爱了我们，耶稣先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才顺服和遵行主的道。如果我们试图用某一种行为来规划，来赢得恩典，恐怕我们就误解了福音的本质。当我们接受福音以后，会希望生命得到更新，那我们如何看到底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不属灵的？是不是我们缺席一次的主日崇拜就说它不属灵？是不是犯一次错，我按错一次 PPT， 可能一个服事当中你犯错了，是不是就不蒙神喜悦了，你就不属灵了？我们蒙神悦纳， 不是因为我们的背景、天赋、外表、口才，或者是金钱的表现，或者是跟别人比较起来你更好一些，这些都是好的，但是都不是靠着这些得救。所以这好像也就是恩典最让人难以琢磨的地方。耶稣的恩典不是因为谁做得好或不好就给谁多一点给谁少一点，耶稣的恩典是毫无差别的给所有的人的，他的恩典是非常平等的给予所有的人的，只要相信的人他们都平等的获得这一份的恩典。保罗提醒我们不要以一个自以为义的姿态来对待别人，为了不破坏耶稣的福音，你需要停止论断，停止假冒伪善。但是最困难的是我们对待人的方式往往跟上帝对待我们的方式不一样。耶稣基督是无条件的爱了我们，接纳了我们，但是人往往在考虑接纳别人的时候会加上某一种的规则或者是某一些的考验，如果对方不那么做或者对方做不到的话就会被隔离出去。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种做法破坏了福音的本质，没有人是可以靠着律法得救的，我们都是靠着恩典得救。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保罗说，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是我可以向上帝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弃上帝的恩，如果义是借着律法而来的，基督就白白的死了。保罗常常以自己为例子，他说，我虽然是犹太人，我曾经就是那一个想要靠着犹太人的身份，靠着我守律法的意志而得救的那一个人。曾经我靠着自己的力量想要展示金钱的那一个人，那一个保罗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今天我还是要借着律法活着，或者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想要借着律法活着的话，那么基督不就是白白的死了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在教会当中划分不同的群体呢？这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而是破坏基督的福音，这不是建造教会，而是分裂教会，这不是寻求合一，而是分化信徒。我们的教会目标是不忘初心，实践传承。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制定目标，我们可以把它张贴在墙上，我们可以为此而祷告，我们可以背诵下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活动，甚至我们可以宣讲出去。但是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其实是可以实行出来。如果没有合一，我们说什么目标？谈什么宣教？我们还讲什么传承呢？保罗非常清楚地向所有的人说明了福音的本质，我们的得救是靠着恩典，绝对不可能是靠着律法，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的得救不可能是按照身份，而是靠着耶稣的福音。耶稣的福音做了什么？是已经拆毁了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中间的那个屏障，所以就不应该再用其他的方式再建立起来，如果再建立起来的话就是分裂教会。如果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想要分门别类，采取某一种的方式，使用某一种的手段，企图排除异己的话，都应该悔改，因为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不是耶稣要向我们展示的。真没想到，这小小的餐桌背后却隐藏着这么大的问题。本来是在基督里合一的餐桌，但是在这一个时刻却成为了让人分隔的餐桌。本来保罗的服事是得到众使徒的认可的，但是迫于保守派的压力，彼得选择跟外邦基督徒分开了。本来保罗跟巴拿巴是非常同心服事的很好的同工，但是因为彼得的影响， 而选择不跟保罗站在一起，教会的领袖分化了，教会的信徒也分隔了，贫穷或者富有，能干或者缺乏，都不可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当教会是以基督为中心，彼此相助的话，才可能成为一个被上帝所赐福的合一的群体，有见证的群体，传承的群体。每一个月，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掰饼，一起来举杯，来纪念耶稣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统领圣餐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留下的，提醒我们要在任何时刻都要在基督里合一的一种的方式，一种的记号。到底是谁可以领受这个圣餐呢？就是信而受洗的基督徒。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的记号，我们信仰共同的表达。如果我们统领了圣餐，是不是就应该意味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毫无拦阻的真诚的彼此相待呢？恐怕不那么容易，但我们还要学习。有一位神学家沃福，他说小的时候他家里总是有客人，有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会接待外来的讲员，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路过此地想要找教会的弟兄跟姐妹，这些人来来往往，他说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那么讨人喜欢。他说但是他的父母总是敞开着大门来欢迎着所有的人。他说有一个人让他至今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个人每个月都会固定来我的家，他有尼采一样的大胡子，他说每一次他都是咕噜咕噜的很大声的大口的喝汤，然后把那个很美味的汤就沾的胡子上全部都是。那年轻的沃福他就说，哎呀，那个时候我真的不喜欢不欣赏这个人，他欠缺餐桌礼仪的行为，他说但是父母给了我很好的榜样。他说我的父母无论是什么人，也无论是他有什么样的怪癖，总会很热情的来接待他们，甚至对那些跟我们信仰不同的人，他的父母也敞开怀抱来接待他们。我们可以有自己坚定的身份，但是我们总得腾出时间，腾出空间来接待那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因为上帝就是如此的接纳了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上帝欢迎所有的人都进入到他的家里。基督徒是可以操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舍己跟牺牲，欢迎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靠着耶稣的道互相的滋养，彼此的给予，互相的接受，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活出基督的见证。上帝没有让我们建立一个小的圈子，只是跟你在乎的你选择的人在一起，而是在基督里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的来分享。耶稣毫无保留的跟我们分享他的救恩，我们得到的方式就是相信。加拉太书3:26-29说，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上帝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如果你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这个应许就像刚才清晨的献诗一样，是永不改变的。保罗在公开场合责备彼得，你为什么要装假？你不应该装假，你明明知道耶稣的救恩是给所有相信他的人的，受洗归入基督的群体当中，不应该再建立分隔。无论是什么种族，无论是什么群体，无论什么背景，无论有什么样的文化，我们都应该彼此接纳，而不是互相排斥。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律法，而是靠着恩典。我们要真实的来实践合一，不能空谈，得彼此的相爱，信仰才能够传承下去。在今天的经文所给我们看到的场景当中，可能会看到我们 的影子。骄傲的犹太人，或者是装甲的彼得，或者是坚持真理的保罗，又或者是随从潮流的巴拿巴，我们到底会是谁呢？无论如何，我们得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活出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大有威严的天父上帝，你比四维的一切更可畏惧，满有恩典的上帝，你比我们想象的更有恩慈。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孽，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愿我们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命的样式。我们受邀赴羔羊的宴席，我们同享你的救恩是何等的美。求主保守我们，将起初真实的信心、专一的盼望、单纯的爱心持守到底。求主耶稣除去人与人之间的阻隔，除去心与心之间的隔阂，建立一个讨上帝喜悦和上帝心意的合一的教会。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